好，非常欢迎，主有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跟前，让我们都存着感恩跟敬畏的心来敬拜他，来听他自己的话语。好，我们还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低头祷告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箴言，箴言的第十章。今天我们晚上我们从第十五节念到二十三节，箴言的第十章十五节念到二十三节。富富的财物是他的奸臣，贫穷人的毁灭是他们的平滑，一人的勤劳直升，二人的果子直坠，尽早训诲的是在生命的道上，但为妻责备的便迟迷了路，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权，考出回谤的是愚顽人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但禁止他的权就是智慧。一人的舌如高银，二人的心所值无几，一人的权教养多人，但愚昧人因缺乏智慧而死。主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，愚顽人以行恶为戏耍，聪明人却有智慧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主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主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那么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日子会更好，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的来度我们这一生。但是今天晚上让我们来思考，怎样的我们才能够过在这世界上过着富足的日子，没有忧虑的日子。可能我们今天就像第十五节那样，富富的财物是他的奸臣，贫穷人的毁灭是他的平滑。我们都以为都像这有钱人富裕的人，我们认为我们的财物是我们的奸臣，是我们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的拼命的去赚取这世界的财物。但是就是你能够支付，就是你最后非常的富有，但是你的生活、你的日子真的是那样的富足？其实有钱的人大部分的财主，他们 都有很多很多的忧虑。越有钱的人越怕死，所以他们所过的日子都在恐惧中度过。所以有钱的人不一定能够安稳的睡着，有钱的人不一定能够享受他的富足，但是我们贫穷的人却会认为贫穷的毁灭是他们的平凡。我们会认为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财富，我们的财富很少，我们会讲贫乏的话，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我们的毁灭。因为当你遇到各种的灾害患难的时候，你认为你没有依靠，所以你把它当作贫乏是你的毁灭。但是今天神借着这段的经文来教导我们，我们所要寻求的最重要的是寻求主的福，主的福气，主所赐给我们他的祝福，能够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你求更多的财富，其实财富所带给你的是更多的忧虑，但是只有主的福气并不加上忧虑，让你能够真的过那安稳的喜乐的日子。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去思考，主的福能够使人的生命，在这世上的生命富足，并且不加上忧虑，那有何等的美好。主的福气能够让你所在这世上的日子能够过得是那样的富足，并且不加上忧虑。让我们来思考，我们不管我们的财富有多少，不管我们的地位有多高，不管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命有多丰富，但是没有主的祝福，我们所有的劳碌都是虚空的。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将会发生什么，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忧虑恐惧。更可怕的，我们世界上的人，我们为什么我们的日子过得那么痛苦？因为我们不是为神而活，甚至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，我们是为别人而活。我们都看别人的脸色来过日子，我们都恐惧别人会怎么看我们。所以人在这世界上真的充满了忧虑，充满了痛苦。所以今天神借着这样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如果我们懂得寻求主的福气，主怎样的祝福我们，他能够主的福气能够使人的生命富足，并且不加上忧虑。有主的祝福，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虑，我们所过的日子将会是多么的美好，多么的喜乐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来教导我们。好，我们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。阿门。主的福 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，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。好，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，富的财富是他的坚诚，贫穷人的毁灭是他的平缓。富富的财富，有钱人的财富，他认为是他的坚诚。所以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拼命的想去赚取更多的财物，因为他们以为有了钱我们才有保障，因为他认为他那财物是他的坚诚，是他的堡垒。能够比喻一切的仇敌，能够抵御各种人在这世界上所要经历的苦难，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财物是他的坚诚，是他的保护。其实如果你遇到一些平常的问题，或者是麻烦小小的病痛，你的财物，有钱人可能会认为你有保障。所以我们总是在思考我们的财物到底有多少，能够不能够给我们将来的保障，因为他认为那是他的坚诚。其实让我们记住，这些小小的麻烦钱财有可能能够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，但是真的患难，真的病痛来临的时候，有钱根本解决不了病痛的威胁，对生命的威胁，死亡的威胁。有钱根本不能解决这你所预测不到的战争所带来的，或者是天灾疫情所带来的这些路子来。我们都尽力了战争所带来这些有钱的钱财根本保护不了他们。以前面临战争的时候，可能你认为你躲在堡垒里面，坚城里面，那坚强的堡垒里面，你能够逃过这样的患难。但是今天你所看到的，不管你所住的高楼，不管你所住的堡垒有多坚固，其实不需要人去打仗，无人机就能够把你炸得粉碎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所存在的恐惧比以前的人更加的剧烈，而且我们所面对的这各种科技上的进步，所以其次我们都在主催 AI 的厉害。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的，如果我们把这 AI 的技术花在战争上，这对人类有多恐怖。所以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这些战争，甚至我们现在的人所面对的挑战， 因着世界的进步 AI 的进步，带给我们人类有很大的恐惧，因为很快的这些东西都代替了我们现有的各种的岗位，所以人现在年轻的人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，我们没有安全感，对前面的日子充满了恐惧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明白，现在这个世界所面对的带给人类的恐惧忧虑将会是越来越激烈。所以这里富富的财物是他的奸臣，对以前的人来说有可能这句话对他们来讲，你钱越多你认为你越有保障，但是从今天的世界让我们知道，这些东西不止帮助不了，给不了我们所要的保障，其实我们所要面对的将来的路子你根本不知道，病痛灾难什么时候，意外什么时候会临到我们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会患抑郁症，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充满了忧虑，为什么现在失明的人会是那么多，就是因为这些东西，就是财务也不能给我们任何的保障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将会面临着什么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懂得，既然这些东西给不了我们的保障，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富裕，那么让我们懂得来寻求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福气，只有他祝福我们，只有从他那里得到他所赐给我们在主里的恩典，我们拥有他，我们才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因为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，所有一切都属于他的，所以你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，有他的保守，有他的祝福，我们的生命才真正的拥有富足，你才有真正的保障，因为他是最有智慧的神，他懂得怎样的来保护，来保守看顾所有属于他的儿女，并且他所赐给我们他的福气和他的恩典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为什么？因为拥有了他，有他的保守，他能够让万事互相效力。所以我们人的愚昧，我们认为这世界的财富能够给我们保障，所以人的一生的富足不在于 你钱有多少，其实耶稣告诉我们的。我们看路加福音书十二章十五节怎么说，路加福音书十二章第十五节，我们来思考主的话语。路加福音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，于是对他们说，又谨慎还被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我们人的生命的富足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你家里到底钱有多少，有多富有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过着富足的生活，让我们懂得来寻求他的祝福，他将那永生的福气，他将那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，而且他的福气 不加上任何的忧虑，因为有他的祝福，有他的保守跟看顾，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忧虑，因为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掌控万有，所有一切都掌控在他的手中，在他绝对不会有意外，就是他允许病痛患难降临在他儿女的身上，其实这也是他美好的旨意，因为他让万事都互相效力。所以让我们这里记住耶稣所说的话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富裕。所以世界上有钱的人认为财务是他的坚强，其实不可靠。贫穷的人认为他的贫乏是他的毁灭，他们认为没钱的话，你遇到任何的患难，任何的麻烦的时候，你解决不了，因为你没有钱能够来应付这些东西。其实让我们记住，往往神是让这些贫乏的人成为神的儿女，他所拣选的不是这些富有的人。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五节，让我们来思考神的话语。雅各第二章第五节是怎么说的？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难道不是拣选了这世上的贫穷人，就他们在信心中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所以让我们记住，神难道不是拣选了这世上贫穷的人，就他们在信心中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所以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比骆驼进真言还要难，因为他所依靠的是他的财富，他认为这才是他的保障，所以他不会去寻求主的福气，不会来寻求在主里所能赐给我们的那白白的恩典。所以让我们记住，神往往呢是拣选这些贫穷的人， 因为贫穷的人，如果你知足的话，如果你懂得这世界所带给你的任何的艰难都是暂时的，你懂得去寻求那永恒的东西，永恒的福气。所以我们来看看拉撒路，拉撒路满身沾满了苍，而且他在那财主的门前来讨饭吃，但是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，因为他拥有了神的福气，所以他懂得知足。虽然在那样的痛苦中，他有永恒的盼望，他知道他死后将来要去哪里，所以这暂时的东西，暂时的话呢，不会影响到他在主里的富足。所以我们都知道拉撒路死了，怎样被天使接到天上去享受那永恒的福气。然而财主虽然他认为他的财物是他的奸臣，但是他死的时候他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，他一分钱都带不出去，他顶在地狱里面，在哪里咬牙切齿的在哪里哭喊。所以让我们懂得，我们不要学这些富人，把财物当作是他的堡垒，是他的奸臣。我们不要以为贫穷是我们的毁灭，其实往往的神所拣选的就是这些世上贫穷的人，因为他们懂得不能依靠这世界上的东西，他们懂得去寻求主的福气。所以最重要的，让我们来思考神今天的教导，主的福能够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任何的忧虑。好，我们继续的看第十六节，一人的勤劳直升，二人的果子直坠。一人，一个神的儿女，正正信而得救，因信而称义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所有的罪蒙他赦免，成为义人，无罪的人。每一个正正重生得救的人，因为他们所有的罪，在他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，神赦免了他所有的罪，在神的眼中，他是义人，无罪的人。所以义人的勤劳值神，所以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懂得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懂得怎样的为生命，为着家庭，为着养活我们自己，养活我们身边的人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懂得怎样的来勤劳来做工，那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生存，甚至我们懂得怎样的勤劳来做神的工作。因为这是每一个义人，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神的儿女，他们懂得这样的来爱神，来侍奉神呀。所以你的勤劳不只带给你这世界上的生命能够富足，更重要的是你那永生的生命，让你真的将来能够进入神为你所预备的那永恒的生命。所以义人的勤劳 是给我们世上的生命的富足，不止这样，给我们的永恒生命的富足。因为我们知道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永恒的盼望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恶人的果子，直罪。恶人，作恶的人，不信神的人，不管他多么的努力，不管他是靠着正道或者歪曲的方法让他成为富有，但是就是他能够有很大的成就，他能够结出很多的果子，能够成为非常的富有，但是他的富有，他的财富只能够让他更加的离开神，更加的来犯罪，来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来在各种的事上都是为流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有离神，结果把他带到那灭亡的道路，甚至那永恒的毁灭。因为罪的代价，你的富裕让你更加的有离神，让你继续的活在罪中，最后你所要经历的乃是罪的所带给你的结局，那是永恒的灭亡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的往下看，神怎样的来教导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主的福气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好，第十七节，谨守训诲的是在生命的道上，但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。非常的重要，谨守训诲的，你懂得谨守神的训诲，神的教导，所以我们不只是来听神的话语，听神的教导，单单听是不够的，我们要懂得来紧紧的来遵守神的话语，神的训诲。如果你懂得，不只听到了明白了神的训诲，而且你懂得谨守的话，你是走在生命的道上，你是往那永生之路，那生命的道，那永恒的道路在奔跑。但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。我们人很骄傲，我们都自以为是，我们都不愿意听别人的责备，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。人的骄傲是我们最大的迷失。所以这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寻找训诲的是走在生命的道上，那违背弃绝责备的，必能责备你，是为你好，因为你的愚蠢，因为你的固执，因为你已经偏离了神的道，所以你带给别人很多的痛苦，所以他们会来责备你，会来训诲你，是来帮助你。然而我们能因着自己的骄傲，我们反而 为弃责备，所以你见脚那迷失的路，所以你会越来越痛苦，你已经偏离了神的训诲，你不在生命的道上找，别人能够看得出来，别人知道你现在所过的日子是那样的痛苦。其实有时我们活在痛苦中，是写在你的脸上，别人能够看得到你真的很痛苦。所以我们走迷了路，我们要懂得怎样来接纳别人的责备，然而别人好心来劝你，因为你不止自己活在痛苦中，你自己因着你的这种的行为让你自己过得那么痛苦，甚至你让你身边的人也因着你的背逆带给他们很大的伤害，所以别人唯有责备你，是让你能够回到生命的道上。然而你不愿意听，然而你反而维系别人的责备，你越走在那迷失的路上往下走，所以你的路子，你的生活，你现在所面临的会是那样的痛苦，因为你已经迷失了路，你不走在生命的道上，你偏离了神的训诲，所以你所过的路子是那样的悲哀，那样的痛苦，不只是自己痛苦，你也给别人带来各种的痛苦跟迷茫。所以让我们记住今天就是神在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寻找神的训诲，神的教导，我们才能够走在那生命的道上。如果你违背弃绝神的教导，神的责备的话，那么你就走在那迷失的路上，人走迷了，你有多么恐惧，多么迷茫，你在森林里面，你在旷野，你走迷了路，所以你所过的路子是那样的悲伤，那样的痛苦。所以你要懂得赶紧的回转，你要求主的福气，才能够使你的生命更加的富足，并且不加上忧虑。好，我们继续的往下看第十八节，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权，口出毁谤的是愚顽的人。好，这里有两种人，一种人他心里充满了怨恨，他对别人有很大的怨恨，但是他懂得把它隐藏起来，他没表现出来，但是他把它藏在心里，所以这样的人他有说谎的权，他唯有不让你知道你对他的怨恨，所以他假装对你好，假装说好话，但是他心里充满着怨恨。所以这里神的教导，这样的人其实比下面的这个人更加糟糕，更加可恶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他说口出毁谤的是愚顽的人，但是这个人他对别人的怨恨他不懂得隐藏起来，他就即刻的表现出来，就开始毁谤别人。所以当你口出毁谤的话，你不止在直接的 来毁谤别人，带给别人伤害。你也看，让周边的人都看清楚你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所以他们都会轻视你，都会藐视你。这样的直接的从你的口中这样的来伤害别人。但是记住，这样的人虽然口误，但是他没把那怨恨回在隐藏在他的心里，假装的对你好，其实他是等待着机会来伤害你。所以这样的人更加可怕。所以神要提醒我们呀，让我们不止不要做愚妄的人，我们不能够把怨恨藏在心里呀。这样的话呀，你虽然你假装，但是你把怨恨藏在你心里，随时的你可能就做出更加伤害别人的生命的举动。所以这里神在提醒我们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九节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但禁止他的权就是智慧。我们人很喜欢彰显自己，我们人很骄傲，所以我们都很想表现我们自己，所以我们说话有时没经过考虑，没好好的去思考，就说了很多的话。你的话越多，难免会有过失。所以让我们懂得，我们跟别人交流的时候，不管是在朋友群里面，不管是我们身边的人呀，我们不要说太多话呀。你说话越多，你很容易得罪别人，你话越多，你的过失就越多。所以记住，所有我们懂得怎样跟别人相处的时候，你说出的话又经过思考，又慎重的考虑，你多说话，你说出的话会不会伤害到别人，会不会吓到别人，会不会让别人不高兴。所以记住，今天我们在跟别人交流说话的时候，不要太过想彰显，想表达你自己。你越加想彰显你的聪明，你的智慧呀，你没经过考虑，你话说越多，难免你的过失就越多。所以记住，我们跟别人交流，我们跟别人能够相处的好，最好我们不要随便的画出你自己的想法。可能你认为你所说的话有道理，但是别人听的不是你的道理。别人听了，你话越多，你很容易伤害到别人。所以记住，今天神在教导我们，你多说话的时候，你要经过考虑，你要经过思考，不要随意的发言，因为你想表现你自己，你话说的越多，你就很容易有过失，很容易会伤害到别人。所以让我们懂得，我们想说话的时候，我们要考虑到你所说出的话会不会对别人有造就，还是对别人有伤害。所以接下来神在教导我们，他说呀， 但禁止他的权就是智慧。所以你懂得禁止你的口权多说话，所以他说这才是智慧。你懂得控制你自己，虽然你看到这些人所做的是错误的，你不要随意的来表达你的看法，因为你的看法虽然是正确的，但是这不一定对你有好处，这不一定也不会伤害到别人。所以他让我们懂得怎样来控制你的口舌。你想说话的时候，你要三思，你要考虑你所说的话会不会造就别人，所以非常的重要呀。这里就是神对我们的教导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呀。你很想表达你自己，你很想表现你自己，所以你说很多话，你话越多你的过失就越多。所以神在教导我们呀，你什么时候说什么话，见你所说的话会不会伤害别人，会不会帮助别人，你懂得控制你的口舌，他说这才是智慧呀。所以你不是不说话，但是你说的话是已经经过了思考，经过了慎重的考虑，你说的话是非常恰当的话，是对人有帮助的话，这就不会伤害到别人。所以记住，不要太过表现你自己，你的言语越多，你的过失就越多，你就得罪别人的事情也会越多。所以他让我们懂得控制你的口舌，你想说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说出的话会不会帮助别人或是伤害别人。所以你要经过三思，经过慎重的考虑的时候，你所说的话是恰当的话，是恰当的时候，你所说出的话是能够帮助别人的，这样的话你和别人的相处交流就更加的容易，更加的和睦。所以非常的重要呀，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。好，第二十节，一人的舌如高云，二人的心所至无极。好，他说一人的舌，一个重生得救神的儿女，他所说的话比金银还要宝贵，还要纯洁，因为从他所口中所出的话是神的话语，是造就人的，是能够帮助人的，是围着他们的呀永恒的生命，是围着他们将来呀所要经历的那永生的生命，是对他们好的，是为他们的灵魂所着想，是关心他们。所以一人的舌呀如银子那样的宝贵，那样的纯洁，因为他所说的话都是对人有益的，是对他们的灵魂，对他们的生命是有帮助的。所以从他口中所说的都是能够造就人的话，都是关于他们属灵的生命、永恒的生命所话出的，是对人有益的，是非常珍贵的。因为从他口中所出的话都是神的话语，都是他自己所经历的恩典，他要跟别人来分享。二人的心所至无极呀，那么如果他心里所存的都是邪恶的呀，他所说出的话呀没有任何的价值，因为他的心是邪恶的，他心里所想的都是这些邪恶的事情，所以他没有价值，他所说的话没有任何的价值，不会帮助别人，不会造就别人。 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第22节最后的3节经文，就为今天晚上的节的神的话语的教导。第21节，一人的权教养多人，但愚昧人因缺乏智慧而死。一人的权，一个神的儿女，一个真正得救神的儿女，他所说的话会来教导，会来养活，会来帮助很多的人，因为他所说的话是充满了神的话语，是对人有造就，对人的灵魂，对人的生命有帮助的，因为那是神的话语，那会教导别人，那会供养别人灵魂的生命的需要，会帮助很多的人。所以一人的权会教养多人，但愚昧的人因缺乏智慧而死。所以愚昧的人，不信神的人，认为没有神的人，没有神生命的人，他们因着罪，因着他们心里所存的这些邪恶，他们的灵魂还是死在罪中，所以他们缺乏智慧呀，他不能说智慧的言语，因为他们缺乏智慧，因为他们没经历神的救恩，所以他们的灵魂还死在罪中呀，他们的灵魂是死的，所以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所以他们所出的言语不会对人有任何的造就，因为他们自己的灵魂还死在罪中，因为他们缺乏智慧。好，我们来看第22节，主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呀，所以我们不要再寻求这世界的财富，我们所要寻求的乃是在主里面，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那永生的福气，那见证神所赐的恩典，主的福气，我们蒙主的赐福，能够让我们人的生命过得更加的富足，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从神那里所得来的那样的富足，神把真正的平安喜乐赐给呀那些神的儿女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来寻求主的福气，因为主的福气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呀，我们必须来寻求认识这样的一位救主，我们才能够蒙神的福气，我们才能够拥有真正的神所赐给的那永生的生命，神所赐的在耶稣基督里神白白的恩典，因为神的恩典，神的福气在耶稣基督里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富足，让我们在这世界上过得更加的富裕，更加充满神的喜乐，有神与我们同在，有神的福气，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忧虑，因为有他做我们的主，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来保守看顾着我们，有神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没有任何的顾虑，有神的福气就不会加上任何的忧虑，因为神会把他的平安跟喜乐充充足足的加在我们的身上，有神给我们同在，有神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我们人就过得非常的富足，我们就不会有忧虑，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 手中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信靠的这位救主他是全能的神呀，我们有他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忧虑，因为我们知道神会让万事互相效力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的经文，就为今天的 结束。愚妄人的行恶为细爪，聪明人却有智慧。一个不信神的人，不相信神的人，圣经把他们形容为愚妄的人，愚蠢狂妄的人。他们以行恶为细爪，他们喜欢行恶，把行恶当作游戏玩耍呀，所以他们犯罪的时候还自夸，还非常的高兴，还沾沾的自喜，认为他们很骄傲，认为他们有那样的胆量，有那样的勇敢去犯罪呀，还把它当作游戏来玩耍，所以他们喜欢作恶，甚至还称赞自己有那样的勇气呀，来行各种的恶事，所以他们把作恶当作喜乐，当作玩耍呀。但是聪明的人懂得罪跟行恶所带来的将会是痛苦、灭亡、神的愤怒跟刑罚。他懂得避免自己犯罪、逃避罪，所以聪明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因为他知道罪的结局，犯罪所带来的乃是神的愤怒、永恒的灭亡。他懂得逃避罪，他懂得不去犯罪，这才是有智慧的。他懂得按照神的教导、神的旨意来行，走那生命的道，他所得到的乃是神的福气，乃是富足的生命，有神的宝藏，并不加上忧虑，也就没有任何的忧虑，所以他们能够时时的喜乐，能够过着美满幸福的日子。所以让我们所寻求的不是世上的财富，是主的福气呀，因为他能够使人的生命富足，并且不加上任何的忧虑，这才是我们所要寻求的、所要过的日子。所以神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来教导所有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懂得谨守神的训诲，知道我们是走在生命的道上。如果你违弃神的责备，你还走在迷失之路，你走迷了，你在旷野、在森林中，你所过的路子是那样的迷茫、那样的痛苦。求神帮助我们懂得来寻求神的福气，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过着富足的日子呀，并且没有任何的忧虑。好，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。
好，
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